今天呢，我们今天就是彼得书信啊，我们就做一个完美的结束。好，有弟兄姊妹推荐以赛亚书。好，我们放在祷告里面啊，这个以赛亚书当然是个硬骨头啊，看看啊，这个。咱们同心为这事祷告啊！有弟兄姊妹推荐以赛亚书。好的，我们同心来，为今天的查经，我们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美好的早晨，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聚集。我们首先在这里同心合意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也把我们心中的赞美、颂赞献在主你的宝座前。主啊，你曾经说过，你岂是需要人在你面前献上牛羊，献上动物的脂油？主啊。你要我们把感恩的祭献上，把赞美的祭献上，是我们圣徒的口所结的果子。主啊，我们岂是只是从口头上来说一说吗？主啊，但愿你开启我们个人心灵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慈爱，看见你的怜悯，看见你的大能，看见你的信实。主啊，我们就从我们的内心的深处，主啊，我们心被灵感，主啊，我们是在认识你，在经历你，主啊，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正常的体会和反应中，把我们的感恩，把我们的颂赞献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愿我们的生命常常是一种充满着感恩、充满着颂赞的生命，这原是理所当然的，主啊，因为你做的事情伟大奇妙，主啊，你的慈爱、你的智慧，我们的心虽然不能完全测度，然而就算我们了解了这一点点，已经值得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感恩回应。主啊，谢谢主啊，这一个学期以来对我们的保守和带领。主啊，也谢谢主，打开你话语的奥秘，已经供应了我们心灵各方面的需要。主啊，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我们接下来的学习和主啊，我们要查考的经文，也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继续的施恩带领我们。主啊，你的灵指引我们，我们当怎样行？接下来还有2周的假期。主啊，不但使我们的学习得以修整，主啊，更是使我们能够应用、体会、消化、吸收的时间。主啊，愿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遵照你所吩咐的，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主啊，我们就像树在溪水旁吸收营养一样，主啊，你也把你的话语当中的营养不断的供给我们，主啊，使我们在这个幕后混乱的时代行事为人，能够合乎你的心意，讨你的喜悦。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无论我们在任何地方，主啊，你是一马内利的神，你就分别与我们个人丰丰满满的同在。谢谢主，今天我们以下的时间，主啊，愿再一次经历主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主啊，使我们的心再一次在你面前得着饱足，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倪大哥，我看到了，我们祷告啊，如果是神的灵感动我们， 我们就查考以赛亚书。我记得我们以前的时候啊，除了圣经概览之外，我们是在哪一个？我得去查一查。没关系，这个以赛亚书毕竟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啊，这个大先知书里边的第一卷，也是整个神信息啊救赎计划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神的启示。所以，但是呢，这是个硬骨头啊，是一个不好啃的骨头。原来这个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一个学期学以赛亚书啊，其实，只是学了前6章而已啊。所以呢，就是以赛亚书不容易啊，不容易。但是我想，我们有了这些基础之后呢，我们也不是太难啊，所以咱们看看这个主的灵怎么带领我们。好，今天呢，这个好，倪大哥还有什么特别要补充的话吗？
没有。
感谢主。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彼得书信啊，咱们把它完成。那么上次呢，我们把这个彼得后书的第3章呢，可以说是匆匆忙忙的就把它，概括下去了一下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再花一点时间，把彼得后书第3章哈，这个再稍微细一点来把它完成，因为这个呢是。关于主再来的时候啊，就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呢，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想稍微把它展开一下。当然，关于主再来的之前啊，许多事情，圣经里边也有许多其他的经文啊，我们作为参考。比方说这个马太福音啊，这个在马太福音24章。那么启示录啊里边的相关经文，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综合起来来看一下。因为圣灵借着不同的圣经的作者哈，他启示出一个完整的图画。那么在这个我们查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只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查嘛。那么这个很有点像我们，看一个这个拼图哈，一个 puzzle，那么我们只看其中的一片拼图，啊，它这个有的拼图切成几十块、几百块，甚至上1000块啊，这个不同的小块儿啊，你拼在一起才能看见一个大图画，是吧？所以呢，我们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仔细分析的同时呢，我们也把相关的经文拿出来看，这样呢就会使我们比较容易看到那个更大的图画，这样就使我们对于圣经的解释呢就更加容易把握它的这个含义啊，它的这个完整的正解啊，就不至于太过。偏激的一部分里边啊，以至于可能就解释的不正确了。那么在彼得后书里边呢，就提到了啊，这个有人会故意的去说这个嘲笑的话啊，这个就是说这个讽刺的话是吧？说主来的日子在哪里呢？这个讥诮啊，然后就是看起来宇宙万物啊，它的运作，始终都是非常恒定、非常稳定的，是吧？当然，神的信实和大能，托住他以他的全能的命令啊，托住万有，使这一切呢都按照主的命令正常的运作。然而，这个。神有能力使他按照他自己的命令，分秒不差的 正常，所谓正常的运作。唯有主有能力把这一切瞬间改变。所以在这里呢，彼得就使用了曾经的大洪水，挪亚时代的时候，作为一个警戒。所以神在历史上做过一些事情，像今天啊，这么大的事情，就是世界将要整体的结束，这么大的事情，神不是说空口无凭的说。神让我们在历史当中有参考，所以他给我们有充足的资料，在我们被预警啊、预先警告的时候，有参考可依据。所以圣经里边呢，主要就是有两件事情啊，常常提醒我们的，一个呢就是挪亚洪水啊，在这个彼得后书里边其实也提到啊，在第三章里边也提到，所以今天还存着凭着纳命存留。那么这个呢，不单单是我们回顾，这个当时的情况啊，同时也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存留啊这么稳定，它是有一个命令的啊。这个当时神在发布那个命令的时候，就是说，神立约之后呢。就是挪亚之约之后啊，稼穑啊，就耕种啊，这些东西啊，所需要的条件啊，这个寒暑啊，这个日夜就永不止息，所以呢，它会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一段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边呢，神要展开他的救赎的工作。那我们说呢，这个当时挪亚立约的时候，这个彩虹啊，它的七种颜色啊，就是代表了神救赎计划的七个方面，是吧？所以神要看见这个彩虹的时候，就想到他的救赎计划还没有完成，是吧？想到挪亚虽然他出生的时候也是心里怀着恶念，带着原罪来到世界上的。可是看到挪亚从方舟里出来，他就献燔祭，是吧？他有寻求神的心。那么在挪亚的后代当中，神要拯救一批人。那么这批人是多少，我们不知道。那么这个整个的救赎，在创世以先呢？神早就预备好了，所以神不会因为这个某一些人啊，在神面前的罪恶，以至于毁了神的救赎计划，不会的。所以呢，神会在这个人类的历史、未来的历史当中啊，后来的历史当中，要拯救一批人。所以这一个计划是不能因为任何的改变而改变的，啊，神一定会兑现他自己的这个计划啊。那么这个计划的核心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世，啊，他为人类成为赎罪祭，而且是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所以这个彩虹啊，最上层啊，这个第一层。七个颜色的第一个颜色就是红色，啊，一切都是从红色开始的。那么这个红色就是流血。所以，在这个神跟挪亚，这个立约之前的时候，先说了这段话，啊，就是在创世纪第九章里边啊，这个就提到了血的问题，啊，所以动物呢。人类可以吃，但是不能吃血，因为生命在血里面，所以就把这个血的问题特别提出来。所以神的救赎，他的这个赎价是神儿子自己的血来成为我们的赎价。所以不准吃动物的血，啊，不是动物的血 有什么特别，而是血是用来赎罪的。所以呢，在基督未上十字架之前，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用动物的血来预表耶稣基督的血，所以血是受苦、牺牲的标志。那么我们在这里就不能说，因为吃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快乐是吧？是满足我们肉体需要的一种行动，对吧？我们不能又去吃这个血哈，这个物质上去享受它，然后呢又让它是一个苦的祭啊，然后让它牺牲流血成为我们的赎价，这个中间这个关系是不应该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血就禁止吃，对吧？那么，直到主耶稣复活，啊，他这个在他受难的时候，他又给我们留下了圣餐，啊，让我们吃饼，让我们喝葡萄汁，代表他的血。那个不是指的是我们去把这个血拿来当做食物。而是表示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这个血的事情啊，就在创世纪第九章啊，神跟挪亚立约之先啊，先提出来这件事儿。因此，彩虹下来的时候呢，最上层就是血啊，红颜色，就是从血开始啊，然后。立约啊，然后得生命，这个然后祭司的侍奉啊，最后整个实践啊，这个君王啊，所以以红为红色红颜色为开始，以紫颜色为结束，对吧？赤橙黄绿青蓝紫啊，这个紫呢，就是代表皇权。啊，所以基督的王国啊，到了最后，基督要做王，我们要和他一同做王，直到永远。那么那个紫色就作为结束，啊，他的最终的目的啊，恢复我们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统管万有的这个职分。所以呢，今天的天地啊，还是凭着这个命令来维系的。但是这个命令呢，不是一个永远的、永恒的命令。所谓就永不止息，是指的它最后的这个结束之前的这个永，而不是指的无限的永，啊，这个世世代代直到永远，不是指的这个没有尽头的，而是指的在这个最终尽头之前不会改变的，啊，它是。这个语境啊，它的上下文说明的是这个意思。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使用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例子啊，提到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例子。所以索多玛、俄摩拉也是啊，那个时代是一个咱们说了多次啊，是一个可享受肉体享受的时代啊。可能是像今天这个，人文主义泛滥、敌基督啊泛滥的这个时代啊，这是普世的现象啊。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普世的现象。那么这个现象里边呢，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人类，从欧洲西方啊流行到全世界的一个共同的思想，就是追求自由啊，追求自由。追求自由就是什么呢？在诗篇第二篇里边就提到了啊，说我们终于挣脱他的这个绳索啊，挣脱他的枷锁啊，我们再也不听他的了，再也不受他的约束了，我们要自由啊。这个世上的君王啊，世上的万民啊，都在争闹干什么呢？就是要自由。所以不服上帝，不要上帝啊。这个不听上帝，所以呢为所欲为，那么这个时代非常邪恶堕落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同性恋。 所以，上帝最起初创造人类的时候就命定了一男一女。但是今天呢，人类要突破啊，要挑战啊，我就是不要一男一女啊，所以这个同性这个变性啊这个问题流行全世界。那么这个流行的标志就是用了彩虹啊，这非常奇怪吧？啊，所以圣灵、上帝也许可这个事儿发生。神许可不等于神支持哦，啊，神许可这个事儿发生。当然，他们用的彩虹是盗用了其中很相似的颜色，啊，但是呢，它不是弯的，它是直的，表示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对人类的保护，像一把伞一样，它不是保护人类的，对吧？它是挑战上帝的，啊，所以。当上帝把彩虹形成一个像锅盖一样，像这个一把雨伞一样，要在他的整个救赎的大功底下来保护人类的时候，人类却用类似的标志来向上帝发出挑战：你不要保护我们吗？我们不需要你的保护，我们要放纵我们的自己。那我们想要干什么，不该你的事，对吧？甚至于人捂起自己的眼睛说：“你根本不存在，对吧？”所以呢，这个现在流行世界的所谓的这个假彩虹旗啊，它不是真彩虹啊，是假的彩虹。彩虹七种颜色，它六种颜色。彩虹是一个，你想彩虹没有翻过来的啊，这个口朝上形成漏斗的，没有彩虹是这个样子的。无论是云上边的、云下边的、下雨的时候的，我们坐飞机冲上云层从上边看的，所有的时间，彩虹一定是口敞开向下的，所以它是一个保护伞的样子，它不会翻过来成为漏斗，对吧？所以这也是神给我们的见证。但是这个。同性恋、骄傲啊，他们大游行所使用的那个伪彩虹旗啊，它是直的，对吧？所以他们向谁骄傲呢？啊，他们同志啊，他们彼此叫同志嘛，对吧？那么他们志向干什么呢？啊，他们就是要。挑战上帝的权威，要放纵自我的情欲，然后在上帝的面前表现出他们的狂傲。然而，他们挑战什么后果呢？就是自害己命、自我堕落、自我毁灭，是吧？他同性恋，他就无法延续后代。是吧？然后他就自我毁灭。所以圣经说的真好，他们自以为聪明，就成了愚拙。所以，当这样的事情在普世泛滥的时候，造物的上帝，他的愤怒就必然临到这个与上帝对抗的这个人类当中。所以，当圣经提到他们故意忘记啊，那么神就用流行普世的这个同性恋，好像索多玛，这个人类要自由、要堕落、要骄傲，是吧？哎，偏偏他们把彩虹旗、伪彩虹旗啊给打出来。那么，当我们看见那个假的彩虹旗的时候，就会提醒我们想到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那就想到挪亚立约的问题。那么，如果对圣经敏感的人，他就会马上想到圣经里边是用这些东西来提醒我们。所以呢，这里边像同性恋运动的时候，就提醒了，同时啊，提醒了挪亚的时代，因为彩虹嘛，是吧？同时提醒了 索德玛和俄巴拉的时代，因为同性恋嘛，啊，所以他们骄傲要自由，是吧？那么这个就提醒了我们，这个，诗篇第二篇啊，世人要什么东西，对吧？然后上帝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事儿，对吧？这些呢，你看似一个，就是一个运动嘛，是吧？一个骄傲大游行嘛，但是你看到这些人在干什么？啊，妖魔鬼怪，是吧？这个都是人模鬼样的那些东西，这个，然后呢，当然呢不是什么好东西，对吧？可以说都是些人类的垃圾人，是吧？毁坏人类自己命运的、生命的，是吧？这些邪恶的运动。然而，这些东西正在美国、在澳洲、在加拿大、在欧洲。在台湾啊，在世界上所谓的最先进的国家啊，甚至包括以色列，是吧？这个任意的泛滥。那么这些东西，如果咱们能够理智的想一想，是吧？对圣经、对属灵的事情敏感，那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主的日子快到了，是吧？这些东西啊，圣灵都在无声的提醒我们，对吧？想到挪亚的日子了嘛，啊，看见这个彩虹旗，伪彩虹旗，假彩虹旗是吧？然后呢，看见这同性恋，想到索多玛的日子了嘛，对吧？然后呢，我们知道日本啊，这个国家很奇怪，他到目前为止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吃过原子弹、尝过原子弹滋味的民族。所以，我们不单单是试验原子弹，啊，各方面的报道，上帝真真实实的让我们看见了什么叫做在大火中基本元素裂变或者聚变，然后天在大响声中。废去，啊，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当时的时候，这个日本广岛黄旗，这个长崎啊，被这个原子弹轰炸，后来也拍过电影，是吧？把这些场面呢，把它们重现。那么那个过程和爆炸之后看见的那个结果，那种现象，那是最小的啊，这个最轻量的原子弹。那么今天这个经过更加的研究是吧，发展，那么今天的核武器它的毁坏能力。要比那个大很多很多倍。那么，如果这件事情发生，是吧？那么我们看看广岛黄这个长崎啊，核弹爆炸的中心地带是个什么样子，是吧？我们看看这个所谓后来的氢弹啊等等这些的更加这个大的爆炸力的这个核武器爆炸的核心。啊，那个石头土全都最后都像玻璃一样融化了，这个真的是我们就看到了啊，老彼得他最后提醒，这个世界末了的人，啊，诚实的心，啊，看看今天，人类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不是像圣经所描述的那个真实的光景呢？是吧？所以，这个当彼得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时候啊，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当我们既然知道啊这些东西都要如此的消化，然后我们为人该当怎样的圣洁？这个圣洁就是追求神的性情啊，圣洁是神的性情，不是我们理解的 这个所谓的，好像很干净啊，不是那个意思。圣洁就是神的性情，就是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啊，是指的这个。然后呢，是怎样的敬虔，啊，就是敬畏神。那今天的这个世界呢，人文主义的基础就是人骄傲，啊，人骄傲，我们人啊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敬虔，这个敬畏。神要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过是被造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离不开他的，一切都是他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努力得来的。科学家只是凭着自己神赐给人类的那个认识他所命定的规律法则，利用神所创造的物质世界，又知道神所创造的命定的非常的稳定。所以他们才不断的实验，不断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这个所谓的使用这些科学规律，然后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工业生产，满足了我们的某一些的欲望，但是根本上破坏了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生存环境，我们造成的破坏，造成的污染。那是自我毁灭性的，啊，所以现在呢，随着科技的更高的发展，我们毁坏，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环境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啊，所以无论是从军事上，从工业上，我们已经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毁坏的速度已经无法，制止了，越来越快，我们能把这个毁坏的东西再收回来吗？啊，很难了，除非神自己啊，要不然的话，人既不愿意这样做，是吧？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的大城市，是吧？高楼大厦，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高楼它是有寿命的，是吧？等到这些高楼大厦、桥梁、公路，这些石油、钢筋、水泥，等到它这个不能再用的时候。那么这些垃圾怎么办？是吧？看看我们的大城市，把世界上主要的河流的三角洲基本上全都破坏了，是吧？像我们墨尔本，澳洲本身啊，这个水就不太淡水就不太丰富，是吧？这个 Yarra River 入口啊，这个两边原本的。这个三角洲啊，它的这个两边的植被完全没有了啊。我们往上走，看看整个这些河流两岸还有哪一些是天然的环境呢？那我们都人工的把它破坏了啊，把整个原本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环境破坏殆尽，对吧？有些时候呢，我们就种上两棵树，看看还有绿色，我们就自己欺骗自己啊，觉得我们还不错啊，你看我们还怎么样啊？其实它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来的这个生态平衡，对吧？所以这个情况呢，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它不会越来越缓解的，是吧？我们盖的房子越来越大，是吧？我们这个公路越修越多。是吧？这是很方便的，可是这个方便的背后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挽回的毁灭啊！凡是有眼光的弟兄姊妹都会看见，是吧？也就是说，就算神不用这个所谓的大火毁灭世界，人类自己也会把自己毁灭掉啊。那么关于世界末了。我们要盼望新天新地啊，那是有意居在其中的。那么最后劝勉啊，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盼望什么事呢？盼望新天新地是吧？盼望主耶稣来迎接我们啊，我们就当殷勤是吧？这个殷勤呢，前面已经说了是怎么个殷勤法。啊，然后呢，使我们没有玷污，
没有无可指摘啊，安然眷住。这个没有玷污、无可指摘，是指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走的正常，对吧？它不是指的我们绝对的进入到一种这个已经好像在天国里边生活的那个样子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没有人能够达到这个要求了啊。所以呢，用绝对来要求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只能说，要求我们在方向上要正确啊。所以这就无可指摘了，是吧？我讲过啊，你不能要求一个5岁的孩子做20岁的成年人的工作，啊，他只要健康成长，他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啊，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了解这些事情啊，我们真的客观的去看这个世界，我们有智慧的眼光来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何等危险、何等败坏堕落。啊，这个有人类历史以来，这是最抵抗上帝、败坏人性的一个时代。这个呢，西方国家比东方甚至于更严重，啊，那就是所谓的左派，啊，所谓的无神论，所谓的进化论，所谓的科学主义，啊，所谓的工业革命，所谓的民主法治。这些东西现在我们看起来，通通都是毁坏人类、毁灭人类的，那个最后的兽的运动。那么从这里呢，我们把相关的经文啊拿出来，比较一下啊。那么彼得后书提醒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这个世界要这样结束。那么在启示录里边呢，把这个过程，就给我们这个再展现一下，对吧？那么启示录第一章一开头啊，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就是他赐给这个神赐给他啊，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神的仆人约翰，啊，约翰就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那么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将来必要快成的事，啊，将这个必要快成的事。那么这事是什么事呢？当然我们就知道，启示录的内容就告诉我们，最后就是新天新地，是吧？整个世界将要结束之前的这些事情，这是必要快成的事，啊，这是必要一定会，这个快要成就的事。那么现在似乎还没成就啊，这个从彼得这个约翰写启示录已经到现在也快2000年了，对吧？那么这个正应验彼得书信所说的。这说快要成的事，到现在还没成就，都2000年了，对吧？所以彼得就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他所指示的还未成就，他不是单言，他是在宽容。那么进入世界的末了，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弟兄姊妹，哪两个重要的标志？我们知道进入世界末了了，哪两个重要的标志？
就是外邦人不是有西天嘛，还有一个是，
啊，接着话筒近一点儿。
一个以色列的复国吧，这是一个很重
啊，
要的。
还有呢？
得救的外邦人得救人西天嘛，还有一个是福音要传遍地极，传遍。
哎，福音要传遍地极。啊，福音要传遍地极，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啊。咱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4章，这里就说了啊，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呢，末期才来到，不是末日哦，是末期。啊，末期才会来到，进入到末期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衡量进入末期的非常重要的 这是主自己亲自告诉我们的，是吧？那么，当时主耶稣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是为了回答门徒前边提出这个话啊，所以耶稣出了圣殿啊，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就把殿宇指给他看，啊，主耶稣就问他，就这个对他们说了，说你不是看见这殿宇吗？那我估计这是就是，所以主耶稣在橄榄山上来说这件事儿啊，主耶稣出了圣殿，往橄榄山那边走。啊，所以耶稣在橄榄山上坐下啊，因为从橄榄山咱们去过以色列，我们就知道，在橄榄山上看圣殿啊，那是一目了然的啊，完全展现在人的视野里头，是吧？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啊。所以，耶稣在橄榄山上坐下，门徒看见这个圣殿啊，这么辉煌啊，第二圣殿在这个西律王的建造下啊，非常的辉煌，达到他的历史当中最辉煌的时刻啊，就是主耶稣当时门徒啊所看见的那个时候的这个圣殿的那个状况。西律王大西律死了以后啊，这个圣殿呢就维持了，就不再继续扩建修建。装饰，对吧？很快到了主受难之后三十多年啊，主后70年，罗马人就把第二圣殿就给毁了，啊，所以呢，门徒就来暗暗地问了，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那么这些事是指的哪些事呢？弟兄姊妹，指的哪些事啊？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指的哪些事啊？啊，
有假先知出来吧，有假师傅出来，
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啊？
界末了要发生的事。
世界末了要发生的事。OK，这个
主降临的事。
好，我们看圣经的本话啊。那
是
么啊？
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被拆毁
哎，
吗？
这个他说，主耶稣说，你看见这殿宇吗？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个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所以门徒暗暗地问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就是一块石头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这个事儿，也就是说圣殿被拆毁，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这是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圣殿被拆毁什么时候，另外一个就是主耶稣降临有什么预兆，是吧？所以呢，主耶稣回答的就是这两个问题，对吧？所以下边的这主耶稣回答的这些话里边呢，我们要分析。哪一些话是指的圣殿被拆毁的那些话，对吧？哪一些话是指的世界末了啊？这个主再来之前的预兆啊？哪些话是这样的？那么，总而言之，不管是圣殿被毁还是基督再来，那么。都伴随着极大的苦难，啊，都在伴随着灾难性大灾难，所以这个第15节往后这一段呢，我个人认为这是指的，圣殿被毁的时候的大灾难的预言，是吧？所以这里说呢，但以理。啊，所说的行毁坏可憎，站在圣地，啊，然后那时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在房下的不要下来回来拿东西，是吧？这就是指的在主后70年，这个罗马人对犹太人进行大逼迫，是吧？大屠杀的那一段时间， 那个灾难的日子，这一段话应当不是指的，就是主再来的日子，而是指的圣殿啊，第二圣殿被毁的时候，子民被赶散到全世界，那时候若有人对你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别信，对吧？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个，因为他们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政治性的基督，所以他们以为基督来了，在这里，在那里，就会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逼迫，是吧？这个他们就会再次建立地上的这个大卫王的那个荣耀的国度，自由的国度，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的，所以若不减少那日子，这个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了，是吧？这就是罗马人要把犹太人斩尽杀绝的当时的那种情况，所以为选民的缘故，就是为以色列人的缘故，神要留下余种。所以那日子要减少，就是指的当时罗马人对于犹太人毁灭性的破坏。那么从那个时候呢，也就定下了那块土地，神所应许给以色列的这块地，不再叫犹大，不再叫犹太，叫撒玛利亚，叫加利利，而是被罗马人命定为。叫犹太人、以色列人敌人，就是巴勒斯坦，就是腓力士人的地，这个 Philistine 变成了Palestina 是吧？就是腓力士人的地，这是对于神的子民以色列是个极大的羞辱，这不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地方，这是以色列的敌人，人家腓力士人的地方，是吧？那么这个罗马人恶毒的对神的子民的羞辱，是吧？一直影响到今天，所以阿拉伯人、全世界的人把那块地方还称为巴勒斯坦，这是英国人后来又把这个臭名昭著的名字又从箱子底里边翻出来，其实这是一个抵挡上帝的人，他们羞辱神的子民，羞辱神的工作。所留下的一个非常可恨的一个臭名然后又有很多假师傅这个对他们迷惑他们这个显神机选民都迷惑了。那么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在这些假先知的迷惑下。他们呢，就不断的所谓的发起政治起义，结果招致的不是他们的自由，是更大的毁灭，所以耶稣说不要信这些东西。然后话锋一转，就把问题呢，就这个转移到主再来的时候了，所以这个呢，第25节说看呐。我已经预先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了。这个事儿结束是指的上边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在第二圣殿毁灭的时候，一块石头不要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的时候，以色列这个特别是这个神的使徒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看见。那么在基督再来这个不是啊，在圣殿毁灭的时候主后70年，那么。主的门徒还有很多还在活着呢，所以约翰那个时候还活着呢，是吧？就要亲身经历这些事情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要预备怎么样的心态这个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所以那个时候呢，第二圣殿毁了，是吧？子民被赶散了，那是一个神子民极大的灾难，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下边就说，基督再来的时候，不要信，也不要听说基督在这里在旷野，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被赶散了旷野了吗？基督在室内都不是的。 不要去信啊！这个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好像闪电一样，瞬间照亮全世界啊！那么那个时候呢，神要做一件大事，这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第二件事啊，那就是神要差遣他的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神的子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招聚了来，也就是在前边一块石头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神的子民从根基上，好像那个无花果啊，这个神咒诅那棵无花果，那个无花果就从根基里边枯干了。是吧？因为他那个时候，基督来的时候啊，在世的在无花果树前，要找果子，没有果子。当然，他那个时候不是季节，怎么会有果子呢？是吧？这也就是说，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按照律法的时代，他是结不出生命的果子的。所以呢，那个无花果就被咒诅了，从根都枯干了，这就表示以色列亡国了。连土地都没了，他们赶散了全世界，成了极其枯干的骸骨，是吧？然后他还能复活吗？因为那个咒诅是不合理的呀，是吧？它不是季节啊，到了季节它会结果子的呀，是吧？因此呢，它还要发嫩长叶，啊，它还要复活，所以以色列要再复国再回来，是吧？这个时候末期才来到。对吧？所以从无花果树学比方吧，是吧？这个当你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看见这一切，就知道人子正在门口了。啊，所以神的话不会废去。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了，在主耶稣预言的这些话当中，有三件大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圣殿要被毁，啊，犹太人要被赶散了全世界。第二个呢，就是福音要传遍地极，是吧？向万民做见证。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子民要被招聚，从普世当中回到原居地上来。那么，当我们看见这三件事都应验了，对吧？那么我们就知道时候满足了，人子正在门口了。这些话，咱们不断的跟弟兄姊妹重复，因为这些话呢，是针对我们今天的圣徒至关重要、把握我们信仰至关重要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啊，这个回来以后呢，我们再把启示录啊，根据彼得后书啊，根据这个马太福音，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看看启示录里边这个。必要快成的事，啊，它是怎么成就的？那么，使我们今天呢，能够活得更加清醒，活得明白神的心意。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把握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见证？我想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回过头来，咱们休息了15分啊，我们回来继续。好，我们先休息一下。